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小屋，我是梦远，蓝莓好，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今天大家猜我们会说什么？
家庭主妇。
对对对，你好开心的说这个话题。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这是我的终极职业理想。
哇，你终极职业理想，说的我都心动了。为什么这是你的终极职业理想呢？
我其实就很想成立一个家庭，服侍我的家庭，特别是我刚信主不久，我就想我以后想加一个牧师，然后他可以在教会工作，我可以辅佐他，帮助他一起。
哇，真的好好。
然后我后来发现，做师母需要会弹琴，会唱歌，会这个，会那个，干这个，干那个。然后我就发现我五音不全，我也不会弹琴，我就想，哦，那我不合格。然后后来又发现，诶，不是所有师母都会弹琴，都会唱歌，诶，那我就觉得我又行了。yeah, 所以这
好
是
可
我
爱呀。
一开始信主的心路历程。但是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在主里长大，越来越成长，我是觉得我挺渴望成立一个家庭，然后在家庭里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服侍我的丈夫和孩子，因为家庭也是神所喜悦、所祝福的嘛，就是神是希望我们生养众多的。对，所以呀，我还是挺渴望有这个，这就是我的总体的想法吧。
终极职业梦想。
对对，
那你周边的跟你同龄的女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和你想的一样吗？
没有哎，好像我的大部分在这边大部分的朋友，还有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结婚，然后这边结婚的朋友也都会觉得是需要一个双职工家庭。现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嘛，就是男生出去赚钱，女生也要出去赚钱，然后大家一起经营这个小家，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很少女生在家做家庭主妇。
所以，当你跟我说你的终极职业梦想是家庭主妇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惊讶啊。
但孟月姐，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说一个人说我要做家庭主妇，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偷懒的想法，就是不想上班，就在家里待着，然后靠老公养着，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你问我最直白的想法吗？绝对不会。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想的人，对于一个家的概念，他一定是认识不准确的人才会这样想。真正对一个家认识准确的、三观正的人，都不会这样低估一个家庭妇女她所奉献的一生的爱，不可能这样低估的。除非那个女孩子她本身人格就不对，就是她本身就是个懒惰的人，她成家不成家，她也是一个不勤劳的人。除非那个女子她本身是有这种人格上的问题的，但凡三观正常的，不会低估一个全职妈妈、全职主妇的一生的奉献的。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我的奶奶，因为我都是70后嘛，所以我的奶奶，就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结婚生儿育女的。那对于他来讲，他一生也不识字，也没有在外工作过，就守着那个灶台。我在节目中有分享过，我是在华北大平原长大的。我的奶奶就是典型的中国的乡下的女子，嫁人生儿育女，她一生生了6个孩子，养大了所有的孙辈，孙辈有将近20个，她一个一个带大，我是其中一个。那这样的一个 女子，她终生就是在那个灶台前面，一日三餐的伺候所有人。如果这样的人会定义为是偷懒的职业，那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
对，主要现在时代不同了嘛。哦，现在开始开放二胎、三胎政策了，但是之前那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大家会觉得反正照顾这一个可能也很容易啊。对，其实我觉得我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到的大多数，我相信包括现在在中国也是吧，普遍社会的认为的家庭主妇就是一个比较清闲，好像觉得你家里会特别有钱，然后不需要太太出来工作。啊，然后他在家里享清闲，或者再雇个保姆什么的这种，所以好像普遍对家庭主妇的这个概念就比较贬低吧，包括其实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都跟我说过，她说我长大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特别是结婚之后，一定要上班，一定要赚钱，这样的话才有话语权，才能独立。对，这是他小时候跟我说的，包括其实我信主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像我妈妈一样，我妈妈是老师嘛，她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当我认识神之后，再看神设立家庭的目的，神对家庭的祝福，所以让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家庭的一些理解，对于家庭主妇的贬低，其实都是不对的。
确实，其实社会没有给一个在家里头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家庭的女子一个尊重的社会地位，不认为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反而会觉得她很没有价值。包括你的母亲会说，她希望自己有一份职业，这样在家里才有话语权。一个真正把家看得很重的男人，他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自己去赚钱，让家里可以维系一个温馨有爱的。而且生儿育女主要是母亲的身体、生理构造都是更适合在家里头照顾家、照顾孩子的嘛。所以神的分工是很明确的，男人负责养家，女人负责守家，把家建立好，建立家室也是女子一个终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天职啊，就是上天赐予的一个职位。所以你的终极职业理想，我真的要为你点赞的，这是上帝给的天职，真的。相信圣经也是祝福贤德的女子的。所以在箴言书第31章，其实有一大段关于才德的妇人的画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完美的才德的妇人，她就是一个在家里的女子。那说回我们日常聊天哈，我很想跟你聊一聊。第一，我很惊讶你在上次结束的时候说这是你的终极职业理想哈。最近这几年跟挺多无论是适婚年纪的女孩子聊天，还是进入婚姻又被迫离婚的离异的女子聊天，其实我们聊过关于女人这一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来看待婚姻，看待我们做妻子的这个职分，怎么经营婚姻，这其实是一个挺值得聊天的一个话题。不管我们有没有婚姻，我觉得即或是单身的女子，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你定义自己不进入婚姻了啊，不会做妻子，不会做母亲，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如果你心里还对婚姻有期待，总有一天，你是需要和另一半来聊一聊你们对家的概念的，家里怎么分工？其实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彼此是平等的，但是怎么分工又怎么合一呢？二人合为一体，但又是两个个体，就有分工不同啊。那在社会上面，大家对男对女，对于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该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把这个家守好，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实有一些社会定义。现在的社会定义大概就是双职工家庭喽，就认为丈夫妻子都得去工作，孩子可以交给幼儿园老师去管，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给予的定义呀。
对，交给幼儿园老师或者是上一代，就是爷爷奶奶、
对，
外公外婆
是。
来给带，好像现在有点感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看到网上很多人就会说， 哦，我不要生孩子，我生了他们又没有人给我带，公公婆婆也不给我带，爸爸妈妈不给带，那不给带我就不生，就好像成为生孩子、带孩子、陪伴小孩长大就成为隔代的一个工作了。哦，大家就会觉得哦，我要出去上班呀，我要出去怎么样？其实我们是小城市，可能还不是很普遍，可能到2、3岁去幼儿园。估计是大城市，就是你几个月都可以送到幼儿园去，就会有人帮你带。然后我就想，小朋友这么小，就是为了去赚点钱，然后把孩子就送出去，然后让别人带一天，跟父母分离。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想想，我就觉得好残忍啊。然后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聊，我说以后我有小孩，我不会把他送到幼儿园的，我一定要先陪着他。就是我其实都甚至想，以后在家庭上 homeschool，就是在家里去，
家庭教育。
对。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你要出去赚钱，怎么怎么样的。我就想，其实赚钱赚得多赚得少真的是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陪伴小朋友长大，你给他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
对。
真的不忍心我觉得3岁对我来说，我现在想想就太残忍了。3岁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就已经很，或者他们也有人就说不能为了保护他，不让他跟小朋友接触嘛。就是平时也是可以出去玩呀，跟别的小朋友玩，只是说一天的时间他这么小，你8个小时把他放在陌生的环境中，然后离开自己的父母，我觉得。好像这个社会这样发展，好像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送反而你是怪胎了，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但是我这种想法呢，如果真的找另一半的话，那我们需要有相同的这种观
对，
念。很多弟兄们也应该不要被这个社会影响，就觉得在外面赚钱就有话语权，就说了算。其实大家对这个家庭的贡献都是同等重要的。
对，同等重要，同等有荣光的。因为这是合一的概念嘛，当结婚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为一体了啊，赚的钱是我们的钱，生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只是分工不同。那其实说到社会变迁，就是社会赋予了一个家，每个时代赋予了这个家某种定义，但它是变的。那人跟着这个社会变迁的定义呢，在婚姻对于家庭的价值观，就是每一代跟每一代都不一样了。我现在跟年轻人聊天，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女孩子不太积极主动去进入婚姻，更不太积极主动的想生孩子。我身边有一个很亲的姊妹，她有一个独生女，早就到了适婚的年纪。她从几年前就告诉她的妈妈，她可能会不想结婚。后来呢？他遇到了挺相爱的人，又跟他的妈妈说：“我会进入婚姻，但是你要心理准备，我们要做丁克族，我们不想生孩子。他要养猫，不养孩子。”然后把他妈妈气得够呛。后来他的妈妈也释然了，也认同了。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家的概念上面，既然没有想好，不要孩子就不要孩子吧。因为他的女儿就是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有他自己很喜欢的职业，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但是我也不想把孩子丢给你或者丢给幼儿园，我对孩子也不负责任。所以这样的情形下，虽然他是个很爱他妈妈的一个女儿哈，但他不能因为他妈妈要想当姥姥就结婚生女。他说我不能为你活着呀，我得先为我自己活着呀。到如今几年光景过去了，他们母女之间这个张力其实还存在。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挺普遍的，特别是读过大学又读过研究生、博士生毕业的这些女孩子，我觉得她们都很独立，有这些想法我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有很多对孩子不好的影响，他们也担心这孩子到了社会当中，会担心孩子受苦，或者是孩子，出现问题。这么多糟糕的社会新闻，很多人就决定索性避免了这些。我们就养个宠物吧。我身边不止一个这样子想的女孩子，一开始我也挺惊讶的，但是我现在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家庭的画卷。
对对，我就想， 很多女孩子现在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职业规划。其实我觉得啦，大多数人是想在职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建立在神的儿女身上的。其实有了这个基本的身份的认同，你做什么都可以实现你自己的价值的。
其实说回蓝莓的这个终极职业理想，虽然这个职业现在已经被很多人摒弃掉了，有的人认为它就毫无价值，因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家庭妇女的职业，它又不能赚钱，不能生出任何经济效益，所以它就是等同于没有价值。有的人是这么看的，那有的人会担心，如果我做了这个职业，那我就失去了去经营其他职业的机会。那到最后，我会不会在做家庭妇女这个职业当中失去自己？虽然跟钱没有关系，但是跟生命价值有关系。像我这个年纪，中年了嘛，那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家庭啊，他们有机会选择让其中一方来照顾孩子，大多数是母亲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就在外面赚钱。那有些丈夫他也是挺好的，他不会低估妻子给这个家做的奉献，觉得全职妈妈也是值得尊重的，她尊重这个妻子，但是呢，妻子在做全职妈妈过程中啊，太全力以赴去管孩子了，做家务，她没有在自我价值上面去探索自己，真正的喜好，认真的结交自己该结交的朋友。如果是在有信仰的哈，属于我们教会的姊妹呢，可能好些，因为做了全职妻子、全职妈妈呢，有挺多时间可能在教会参与服侍，那你就会有得到很丰盛的生命的。但有一些妻子呢，可能她没有信耶稣，她没有教会这个大家庭，她只有自己的小家庭。也有一些呢，是虽然信主了，但是呢，没有想要服侍教会，只是想服侍自己的家，就禁锢自己在这个小家庭里面了。结果养育孩童十几年过去以后，她发现当空巢的时候。孩子读大学了，他好像一无是处了。但心理上都会有觉得很恐惧，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了，因为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好像他什么都不会了。他失去了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意义，他很害怕这样。又有许多人有前车之鉴。最糟糕的一种状态是，他在这个婚姻当中自己努力经营家，却忽略了丈夫，丈夫外遇了。这种情况也很多，我现在身边就有呀。有些离异的妻子，就是因为她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全心照顾家，结果等来的是丈夫外遇。那这些新闻被单身的女孩子看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子看到了，她当然在进入婚姻之前要好好想想呀。这个全职妇女这个职业有太多太多危险性啊，就造成了各种原因，使得这个职业濒临灭绝，呵呵，大家就不太愿意主动做这样一个职业了。它其实是可以很丰盛的生命的一个职业，里面有太多学科可以学的。我如果定义的话，这世界上女人哈，最美好的一个职业是家庭妇女，收获应该最多的应该是家庭妇女。你在这个职业当中，如果你职业操守正确，你又努力学习，你努力学习经营，到最后应该是幸福感爆棚的一个职业。
好期待
我说的话是有点让人听着像在童话里吗？但它其实是真的，因为这是神祝福的职业，因为合神心意呀。生儿育女、建立家庭，这是合神心意的，而且神给了一个榜样，在箴言书31章有一个家庭妇女的一个画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给了我们指导原则的，就是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人。我觉得，如果一个信主的女子，她在婚前跟她的丈夫在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职业分工上面能够说好，两个人在这上面见识一样，在同一根基上建造家庭。她会是一个很蒙福的女子，她可以全力以赴地把家经营得很好，然后儿女给她的回馈啊，远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职业。我可以说，100%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职业。如果你拥有了非常爱你的儿女和爱你的丈夫，这是一个全职妈妈可以去经营换来的。
听梦妍姐这么聊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终极职业理想。
但我承认它是一个挑战，
嗯，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挑战。
对，我这个挑战可想而知，因为我不用说，我进入这个，我真的做了这个职业，我现在只是有这种想法，都被我周围的朋友批判得一无是处，
为什么呢？
我甚至都不敢跟我妈妈这样说，
哦，因
嗯。
为他担心你失去话语权吗？
对，我觉得是了。他觉得还是要有挣钱了才有话，就是话语权这种。不过我觉得，可能我的家里人，我们整个大家族的人，慢慢的也有一些改观。因为我在疫情的期间，在国内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嘛，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然后呢，有大把的时间。我们家族里有3个。0到3岁的小朋友，然后还有我奶奶90多岁了，我就帮忙一起照顾上到90多岁，然后下到0到3岁的。这个期间我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在这上面做出的努力，他们也慢慢的就是认可。虽然我30多岁了，没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幸亏我那3年在家里帮忙，然后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加让我坚定了我喜欢做家庭主妇的这个，就是我喜欢照顾家人，我喜欢去做这些，其实不容易的，照顾他们吃喝，然后不能每天都待在家里，还要带着他们出去玩呀。其实这个精力是很耗费的。你想，我带着90多岁的奶奶跟2、3岁的小侄女，2个轮椅。
真
但
的，
是，
真的。
对，就是当然有我小姑帮忙，我们一起去公园，就是这一天一上半天的时间，其实回来是很累很累。经常我
对。
到家，我回自己家就会很精疲力尽的，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但是我在这中间又有很多的满足感。当然，真的是不赚钱，没有钱赚。
是，但是做一个专心一意照顾家人的一个全职妇女。它的价值远超过世上所有的财宝，那个是爱的具象化，没有钱可以来衡量爱的。
是的，嗯，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要付出体力、付出很多精力的一个职业，而且没有回报，不计任何回报的，纯粹100%一个爱的奉献啊，
嗯，
岂是金钱和财宝可以衡量的？如果一个男人他有智慧，他能娶到这样一个全心全意照顾家的贤德女子啊，这个男人他应该哈利路亚大声赞美神的，他还瞧不起自己的妻子，那这样的男人真的要他不
不要
配
结
得，
婚，对，他
不
不
配
配，
得，他
姐
不
妹
配
们听
得，
好了，他不配。
他不配得，真的，我想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作为我们女孩子自己，无论身边的人有什么样子的各种的语言，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很可能在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女孩子立志像蓝莓一样，说这个做一个全职家庭妇女是你的终生职业，你很向往职业，大概可能会被笑话，会被诟病，甚至会被批评哈。无论他们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和想法，我想第一重要的是你内心的渴望是什么？而且，可能社会会觉得这个职业真的没有，它不能赚钱嘛，就等于没有话语权，也甚至于低人一等。可是我们自己要怎么看这个职业呢？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当我们自己很自信、很勇敢、很渴望在家里把爱活出来，因为人生很短啊，你做什么工作、做什么职业？那几十年，又在短短的人生当中占比很重很重啊，所以选择做什么职业，把大量的精力、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情感倾注在哪一个职业上面，其实是对一个女人很重要很重要的选择啊。
嗯，
我很开心你把这个当成是一种职业来形容哈，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虽然不是在婚姻中去照顾自己的小家，但是当你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在外面赚钱，可是疫情期间3年你照顾了家人、
嗯。
亲人，也是全力以赴在家庭里面去奉献了你的爱呀。大家也都感受到了，而且你内心也有满足的。我也相信，在天上的赏赐是极大的。 无法衡量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这是一个家庭的决定，才能促成这个家庭妇女的职业可以被尊重、被许可。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那很多的妻子，她们为了家的缘故，要承担经济的负担，必须要努力的经营自己的职业，为的是可以给家里分担经济的担子。因为不是每一个夫妻都这么幸运，可以同心同意的。啊，我记得蓝莓说了一句话：“梦圆姐，我懂了。”有上好的，更好的，要让大家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目的了。因为蓝莓的选择，我自己认为是上好的，最好的职业选择。虽然这是你的梦想，你也知道它可能不一定完成，因为这是你的，你说了，这是你的终极职业梦想啊。那我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会用终极职业梦想来形容，因为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职业。他挑战真的是方方面面，主要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偏颇了，并没有在神的合神心意的一个婚姻价值的一个体系里，给人足够的社会安全感。因为当一个女孩子在家里头的时候，整个社会给她的评语都是负面的时候，那另外一半做丈夫的，她压力很大的，经营一个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梦想，得是两个人的共同梦想，你的终极职业梦想才能实现。
需要另外一个人配合，
你们俩得梦想一样才行。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挑战。首先，它开始就不容易。那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就算是你有一个很支持你的配偶，你也顺利做了全职的主妇，在家里经营一个家，可是你的学习才刚刚开始呢。因为家庭也是一个职业大学，那里面的学科多去了。因为怎么样照顾好家里所有人，有丈夫、有老人、有孩子，虽然你那么喜欢照顾家人，但依然就开启了一个另外一所大学一样，而且是不能毕业的一所大学，不断的学习、挑战、叠加啊，所以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业。也不知道我们这聊天是让大家喜欢这个职业了呢，还是更恐怖这个职业了？
就不要小看我这个职业吧，对，要更多的尊重。
对，我希望把这个职业可以放到女孩子心里，至少不要放弃这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很祝福的，蒙祝福的职业，所以在女孩子职业考量当中呢，你可以把它埋在心底。但是不要被社会上的谎言欺骗，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选的职业。也祝福女孩子们，特别要祝福蓝莓能碰到一个与你梦想一样的配偶，建立合神心意、蒙祝福的家。
帮助我实现我的职业理想。
你知道，一个全职妻子也好，全职妈妈也好，当把她的家庭好的时候。第一个受益人是谁吗？除了你自己以外的第一受益人，其实不是孩子，而是丈夫。所以有智慧的男人，要好好祷告。一个贤德的妻子愿意管理你的家，让你有坚强的后盾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成为一个被人羡慕的男人。如果有弟兄来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也希望。所有单身的弟兄们，认认真真的，好好的筹划你自己的人生，在你的筹划表里面，我希望所有的男人能够为妻子提供一个机会，做全职妻子、全职母亲的这样一个机会。今天我们是闲聊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那下次有机会再跟蓝莓聊天了。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是宣教系列的分享。那上一期呢，我们讲到明朝的一个宣教士，特别是徐光启跟利玛窦的一个合作，真的是可谓天衣无缝，真的是神的一个祝福和配搭了哈。而且也可以看得到，神通过他们之间的一个配合，大大的祝福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也是通过利玛窦带来很多先进的西方的科技知识，有了很大的农耕的产出的一个提高。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清朝的时候，当时宣教士为我们的中国又做了些什么呢？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继续收听吧。
清朝顺治年间，德国宣教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正，负责制定立法。他与顺治皇帝友情深厚，绵里相交。宣武门第一座欧式大教堂建成时，顺治亲赐额匾“通玄嘉靖”。
顺治皇帝很年轻的时候就生很严重的病，他在临死的时候请汤若望过来，请教他应该请哪一位做下一个皇帝。汤若望知道皇帝要做久一点，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年纪，这个皇帝就是康熙皇帝啊。
顺治死后，大臣杨光先率先以阴谋惑众罪名诽谤宣教士，扬言非我族类，其心必输，宁可使中国没有好立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当时康熙才8岁，辅政的鳌拜听信谗言，逮捕了汤若望、南怀仁等宣教士。次年，汤若望被定凌迟死罪，其他宣教士杖刑流放。汤若望被抓入狱时已是古稀老人，在狱中很快中风，不能说话，拷打审问时由助手南怀仁代为作答。据清史记载，1665年4月13日，天空出现彗星，16日上午11时，汤若望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手中，突然发生地震，故宫摇撼不已，京城天昏地暗，辅政大臣们惊恐万分。太皇太后当即传谕，立刻无罪释放汤若望等人。汤若望75岁去世，葬于利玛窦身旁。他们的尸骨长眠在北京，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明史和清史，他们的生命属于他们所挚爱的中国。
你知道不知道吗？我们耶稣会就是派到那个就是亚洲那边去传教的人当中，5年以后，只有他们就是这些传教士的1/3还在。就是我们派6个人去，我们就知道说在5年以后有2个人留还在，其他4个人已经对。
聪慧通达的康熙15岁亲临朝政，招来反基督教大臣杨光先与宣教士南怀仁一同到观象台推测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主款皆符，杨光先主款不合，康熙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正，追缉汤若望，放逐杨光先，逮捕鳌拜。从此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要他不离左右。据南怀仁在《鞑靼旅行记》一书中回忆，康熙心情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立即就会好起来。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康熙还亲临宣武门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2副匾额。有作诗称颂耶稣，供求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息，天门九围出人闭，福禄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
皇帝写的，就是当他写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他用天这个字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些其他的记载来说，就是当他写天不是随便来写的，所以就是那样子，可以说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对天的一个观念比较接近，就是我们所说的创造万有的唯一的一个真神，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用就是这些，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天主教现在的那个中文的汉话，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行话，所以用他们的行话看看，就是他自己怎么样的去解释。他解释以后说 OK， 那么 OK， 这个你就可以放在那边的万有真源了，或者就是那么你就去分析，就是这四个字嘛，没有一段嘛，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就是除非就是你要在鸡蛋里挑骨头，那么你就去一定可以找到骨头。
当时宣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每日请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位宣教士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音乐、绘画、解剖、医药等，即使出京城去行宫也不中断。康熙还在宣教士徐日升、张成协助下，与俄国彼得大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并以上帝的名义盟誓恪守。南怀仁死后二十多年，天主教与清朝的蜜月结束，从此不仅天主教遭受厄运，清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自1645年时，罗马教廷以捍卫纯正信仰为由，一次比一次严厉的申明 God 不能译为上帝，要用拉丁文图斯，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信徒不能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康熙表态，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而是敬心与孝心的表达，与基督教并不冲突。
刚刚来中国的时候，你懂中国懂得多少，说不定就是你还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就是你就来说这也不可以，就是你就是在那边就是又上香，就是那个意思是说他就拜一个偶像，那么以后就是他的祖先你们有灵犀，为什么就是也要去拜祖先，是就是在传教士当中有的人说，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你们不是好的传，你们是魔鬼的走狗，你们给他们灵犀，可是你们教的就是都不对，所以你们脑一断的。我们就是在欧洲，我们还是比方说就会在那个坟墓那边就是送花，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已经埋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有鼻子还可以呼吸了，就是这个花朵的馨香吗？
教皇派34岁的主教铎罗来华，以开除教籍威胁中国信徒，被康熙逐出国门。教皇又派主教嘉乐来华，康熙13次接见他，直到索阅了教皇毫无妥协余地的强硬通谕后，朱批如下：只说得西洋尔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礼？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啊，就是导致这个北，就是都是那个天主教来的，不是这个跟中国政府、跟中国的就是没有关系。但是就是最支持那个天主教的，就是石康熙。所以你看，就是到了最后是不得已，也说就是你们就是不要就是按照就是教宗要你们做的，如果你们是要像教宗的话，你滚，不就留在这里，我不准你们留在这里的。
我觉得当时康熙跟基督教关系是心想，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去到一个他是一种很深的一种的，他要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哈。他最关心的还是他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宗教，但是他还是把它放在一个中国的那个一直以来的那个传统，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不能挑战中国的那个王权的权威跟那个社会的一般的礼教哈，这个是一个继续的一个维持哈，你能顺服的，你能跟他是融合的哈，那你信什么都没关系哈，但是如果你要挑战他的时候，这个就会动摇了整个统治的根基，所以我想李希生其实也是后来他们就是。把这个一种你可以说一种默契吧，一种的大家共识哈，把它打破了哈。
1724年，康熙进教4年后，雍正发布通谕，令中国信徒一律退教，否则处以极刑，限各省宣教士半年内离境。 当时全国30万信徒陷入危难，300座教堂被没收，50多位宣教士躲的躲，逃的逃。
那么到底这个是谁的错啊？是朝廷那边啊太傲慢，或是皇帝太固执啊？是人的错，或是上帝的旨意啊？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一个判断呢、啊。不过啊，最近我们的教宗啊，梵蒂冈啊，觉得梵蒂冈的责任很大，在这一方面，教廷的责任非常大，太硬，太不了解中国文化。
在当时国情下，中国信徒如果按照教廷，就不能参加宗族祭祀和科举考试，成为不孝之子和不良公民。如果按照康熙，信徒依旧祭祖，也的确不合乎基督教的体统。那时候，做一个好中国人与做一个好基督徒，两者似乎水火不容。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做了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后来，当中国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一次次冲刷，今天做一个好中国人已经不必违背基督信仰，反而需要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上帝的选择总是最好的。从唐朝的景教、元朝的耶律可温教，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次的叩门、开门和关门，一次次的撒种、发芽和拔出，一次次的遥望、希望和失望，都不是突然的，都带着上帝的美意。在他们对中国的舍己献身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无条件的爱；在他们对中国的前赴后继中，我们看见上帝对中国人的不离不弃；在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与败的艰难尝试中，我们看见上帝在精心开辟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福音之路。1807年，中国禁教100年后，马礼逊、戴德生等一大批基督教宣教士，用血和泪将福音的种子植入中国最底层。这一次，中国的灵魂之门被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上了。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啊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
Thank you.
哎呀，听完什么感受？你先说吧。
我的感受有一些难以形容，就是当然不至于百感交集。然后它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欣慰的，就是说是目前的梵蒂冈啊，目前的天主教的教皇的权威，回顾那时候历史，认为当时在中国开始强推禁止基督徒祭祖的这个是有一点过于冲动了，是干涉到康熙的皇权了。康熙也写过《十家颂》，对吧？我们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主？他早年认可这个，但他晚年发现，哎，西方教廷要来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他就开始有颁禁令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最终只有上帝知道。其实你看，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两个君王，一个大卫，一个所罗门。所罗门年少的时候是多么相信主，他晚年，他当然不光是淫乱哦，就是你说有婚外情，或者说这种，今天我们都是说呢是罪，但是是能够体谅，可以让大家悔改。但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所罗门晚年还拜假神，不光被女色诱惑而已，还跟着那些外邦女子一起拜假神。那你说同时拜耶和华和拜假神的君王，他是能得救的吗？这样看来，康熙皇帝未必不得救。但今天我也学到，我觉得可能我的感想有一点点有争议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社会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封建社会，其实旧约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就是君王确实是有比现在更多的权柄的，那上帝他是其实是一个默许的。那当然，康熙早年认为基督教好，这是好的。那确实，如果说一个外来的，包括我们知道欧洲的教皇当时是政教合一，他是有不少的这个政治军事权柄的，他要过来干涉中国，就是清朝自己的内政的话，康熙皇帝他对此有强烈的反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觉得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就当然我们说祭祖叩拜烧香我们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应该不是一下子上去就对我们的叔叔阿姨，对我们的爷爷奶奶说啊，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拜魔鬼，这样也太冲了一些，而是可能要温柔的跟他讲为什么，而不是强迫性的。对，这是我学到的，我觉得。
对，的确是啊，就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嘛。罗马教廷的话，那肯定是站在就是基督在所有文化之上嘛，而且是你不遵从我的，那你就是异端，你就是不好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就像你说的，当时的封建社会，那中国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是一个王权社会。你让一国之君服下来，遵照你这个外来和尚念的经，这怎么可能？就不现实，也不了解当地的一个国情嘛？你到底是想传教还是不想传教？你到底是想救人还是不想救人？我就想说，就是纠结那些，就是在我们看来啊，我们现在都是事后诸葛亮在说这些事情啊。这个就是明显冲突嘛，那是不是就是都可以放在咱们那个节目里，真实会吵架那个节目里边讨论，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冲突。
是，
各自都觉得自己特别对，就是站的立场都是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就是针尖对麦芒，就谁都不让谁，那这就是一个悲剧的结果。真的，我觉得其实苦的是那30万的当时的信众了，苦的是当时在中国的宣教士了，因为这两种观点的，甚至就是两个人观点的一个相左吧，导致的这么多人的无辜受连，哎呀，这还是可以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是，而且这一点我觉得也跟政教到底是合一还是分开的这个话题很有关。那现在其实我们都比较清楚的，整个新约圣经所表达的就是政治归政治，我们尊重顺服权柄，但是教会归教会。所以当然啊，我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后裔，我想今天我不会说来抨击天主教怎样怎样，但是从前他们就是这样啊，当他和政治相结合，他就有了军事的权利，比如说他要杀马丁路德这样的先辈。那人家其实没有做任何奸淫掠夺的恶事，他只是不认同你的观念，他只是认为要回到圣经，那你就把人家判成异端。其实我觉得和他到中国来去强烈的要求中国的整个国家制度应该怎样，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强压式的。但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表达，反而他把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还是我们这些信徒看作是一个弱势群体，可是我们有属天而来的能力，不是强迫人怎样，不是把人关到监狱里去，反而是我们是被关到监狱里去，却用温柔来劝那些压迫我们、监禁我们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点。
是的，是的。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分享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的涟漪吧。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期待之后新的局面的一个展开。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